白宫警告北韩，如果发动攻击，将终结金氏政权。中共在新疆推民族互陷法，分析称新阴谋。广州职校学生昏迷猝死，学校做法引质疑。中共专家称养蛙难，可求助亲戚，引网民答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白宫16日就核威胁严厉警告北韩，对美国及美国盟友的攻击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终结。联合声明发布的前一日，美韩核咨商小组第二次会议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美韩核咨商小组的成立是为了落实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四月份在白宫会面时启动的华盛顿宣言。该声明发表的几个礼拜前，北韩声称成功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并拍摄到白宫五个大楼以及维珍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和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北韩还声称拍摄到南韩的首尔、美国关岛和夏威夷等地的韩美主要军事基地，但北韩没有发布这些卫星图像。韩联社当时指出，该卫星咁迅速投入实际应用，引发质疑。白宫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卫星，称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白宫礼拜六发布美韩核咨商小组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会议上说，北韩可能会在12月试射弹道导弹，该导弹据称可以将弹头发射到美国本土，这个将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展示武力的信号。时事评论员蓝述分析说，白宫之所以在礼拜六会向北韩发出禁严厉的警告，是因为有迹象表明在这个月之内，金正恩又要举行洲际导弹的实验。这个洲际导弹就是远程的导弹，它可以携带核弹头。这样它一旦拥有了洲际导弹的技术，它就不单只是对南韩，而且对日本、台湾甚至美国和澳洲都会形成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礼拜六向北韩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过蓝述亦说，金正恩和中共与俄罗斯狼狈为奸，而且穷兵黩武，他不会因为美国的警告他就停止他的洲际导弹实验。这个洲际导弹的实验他会一直继续下去。在北韩不断试射导弹进行挑衅之际，这个礼拜六的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申他坚定不移的承诺，在包括核在内的美国全方位能力支持下，向南韩提供长期威胁。美方重申北韩对南韩的任何核攻击都将会受到迅速压倒性的坚决回应。声明中还说，北韩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任何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将导致金氏政权的终结。如果美国打击北韩，这个对中共以及对东北亚有什么影响？蓝索说，东北亚的和平目前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基础之上。基本上北韩只要不对南韩发动袭击，这样美国和南韩不会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北韩如果真正要向南韩发动军事行动的话，这样他必须首先得到北京的同意，因为中朝之间有共同防御条约，也就是说，如果北韩一旦向南韩开战的话，咁基本上就意味住俄中朝同美韩之间处系一种战争状态，因为美国同南韩亦有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声明亦强调咗呢一点，声明中话，美国重申佢对盟友嘅坚定承诺，喺包括核能力在内嘅美国全方位能力嘅支持下，向南韩提供延伸威胁。延伸威胁指美国在盟国受到核威胁或攻击时提供核保护伞，动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好像保卫本土一样保卫盟国。 針對北韓日益嚴峻的核威脅。美國多次向南韓保證加強實施延伸威脅的措施。今年七月，美國海軍40年來首次派一艘配備核彈頭的彈道導彈潛艇停靠南韓港口，旨在進一步加強對北韓的威脅。針對北韓國內惡劣的經濟形勢，是否真的會發起攻擊？南述說，北韓目前國內的經濟狀況不能夠用作依據去判斷金正恩是否會向南韓發動攻擊，這種判斷的方式是不成立的。俄羅斯的經濟不好，但是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伊朗的經濟亦不好，但是伊朗是支持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經濟更加是一塌糊塗，但是並不影響他向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中共亦是一樣。南述說，所有的這些獨裁國家，你不能夠用他國內的經濟狀況去作為根據去判斷他是否對外發動戰爭，剛剛相反，他的經濟狀況不得，這個說明他的政權不穩，他的政權越不穩，他越有可能向外通過擴張的方式去穩定他內部的政權。中共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政府近日推出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條例》，內容針對中共宣揚的少數民族政策確立行為規範，以構建所謂的民族互含式社會。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此舉實際上是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文化種族滅絕的新思想陰謀。12月13日，中共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政府在官方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當地將由2024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一項旨在促進所謂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法規，這個亦是全中國範圍內首部地方性法規。據新疆新聞網報導，該條例共19条，其中有16条对中共所宣扬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所谓的行为规范，要求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嵌入，逐步推动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大紀元報導指出，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共近年來宣揚的少數民族政策，不單止被中共視為民族工作的重要經驗和主線，還將它納入黨章和憲法。所謂的互嵌是中共所宣稱的一種多民族社會結構模式，而互嵌式居住方式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民族居住在一定的區域，彼此在文化、經濟、生活方面相互影響。旅居澳洲的中國自由主義化學家袁洪兵對大紀元說，中共自建政以來就是用德國人馬克思所創立的這種共產黨文化，對中亞大陸上各個民族實施文化性的種族滅絕政策，他要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對人們心靈的絕對控制，以此來維護共產黨一黨獨裁這種極其兇殘和邪惡的共產專制體制。對於條例中所謂的構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會結構，袁洪兵認為這個其實就是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一場新的思維陰謀，而中共所標榜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質是要通過共產黨文化控制所有人的靈魂。旅美時事評論人士藍術分析說，所謂的互嵌實際上是讓漢族和維吾爾族全面集居，它的目的是為了方便中共對維吾爾族人的控制，因為維吾爾族人居住在一起，他們的宗教和文化會形成凝聚力，但這種凝聚力不利於中共掌控，因此中共採取了集居的方式。而在集居狀態下，由於漢族人接受的是中共的黨文化，這種黨文化就會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從而降低維族人的宗教和文化凝聚力。 南述进一步分析话，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在一起，往往会引发矛盾，而这种矛盾就有助于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特别是挑起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从而方便中共实施控制，这个也是中共最擅长的手段。另外，这种集居的方式亦使中共能够更加便捷地组织特工，加强对维吾尔族人的监控。近日，广州松田职业学院一名学生在校内突然晕倒之后去世。网传消息指，学校没有将学生送到医院救治，而且在家属到之前，官方就将他的遗体迅速火化，引发网络关注。网传影片画面显示疑似学生家属在质问校方人员，影片中校方人员称，你放心，抢救好及时。学生家属质问，我一直要求送医院，点解唔肯？对方话唔能够送，送嘅话就完啦。家属方听到呢个讲法，多人情绪崩溃，我哋要求睇一下人都唔肯，人要陪。根据对话内容，疑似学生在学校不明不白猝死，校方不单止没有送去医院，而且学生死后去向不明，校方称已经送去殡仪馆，但没有告诉家长知是哪家殡仪馆。12月15号离世学生黄某某的亲属告诉六媒记者知，黄某某今年21岁，是广州松田职业学院第三学生，经常运动，身体非常好。根据部分网传影片校方字幕介绍，事件发生在11月29号，当日早上8点25分，黄某某入教室，同同学有讲有笑，8点26分晕倒，当时老师在讲台上没发现，学生告诉老师知，即刻打120。黄某某晕倒之后，口吐白沫，开始失去意识。学校有校医，由于老师没有校医电话，导致校医十几分钟才知道，68岁的校医就带了一个听诊器看一下情况，做心肺复苏。校医人老做了两分钟体力不支，学生接住做，学校又配一台 AED， 距离急救800米距离，没人去拿来抢救用，导致错过抢救时间。后来120赶到，做了一个几钟头的心肺复苏，宣告不治。学校在出事后一个几钟头才通知家长，没有说生命垂危，拉去殡仪馆才通知家长，一直呃家长在抢救中。针对事件，有网民列出五大疑点：一，在校期间突然死亡；二，没有送医院抢救；三，直接送到殡仪馆；四，哪一家殡仪馆都不知道；五，没有亲属签字，当日火化。好多网民指出，以中共治下普遍视人命如草芥的现状，学校耽误救治并不奇怪，但不经家长同意就私自火化，很难令人理解。很显然，当地官方在这里刻意隐瞒什么。有人质问该学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昏迷，还有人怀疑学生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质疑会不会是又一个胡音语。有网民感叹，真是地狱式的国家。中国人口出生率在近年来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的态势，为了应对人口危机，中共官方不断变换花样来催生，但收效甚微。日前，中共一专家为了催生再爆一惊人言论，称养蛙难，可暂时求助亲戚，结果引发中国网民舆论一面倒答佛。综合六媒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近日说，现在部分青年人由于生活压力，生育意愿不如以前，这个其中包括教育、养老、医疗、生育、托育等多方面的压力，令年轻的夫妇有些不堪负重。对此他说非常理解，但亦感到遗憾。接住郑炳文话锋一转，称困难终究是暂时的，人的一生路仲长，捉住有效的生育期。 将暂时的困难借用亲友之力，否则过了这个年龄阶段，恐怕后悔就有点来不及了。这一惊人言论很快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议和嘲讽，并冲上话题热搜榜。有网友说，亲戚朋友都吓到要绝交了。有人调侃说，爷爷，我们小区的同你一样大的一位爷爷，刚刚要了第二胎，现在两岁了，希望你亦加油。有人嘲讽，这个居然还是社科院，道貌岸然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全国老百姓都想送来诚挚的问候。还有网友说，自己都生活得不好，还养小孩子，再说你的小孩子被有些人拿来当作痛脚，做什么要为自己增加麻烦。总之一句说话，传宗接代早不是重中之重，自己生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并庆幸自己这一世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母养韭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